第十八条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一起来读。因此，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从第十八条，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这是基督论，对吧？在救恩论当中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实现的。那你要单纯从基督论的角度上来看，前面我们已经宣告了基督的完全的神性，基督是与父同质的圣子上帝。同永恒，同受敬拜，对吧？就是所有的完全的人性都在圣子里面。那这位完全是上帝的圣子，在历史当中进入到历史，然后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这个是讲到基督的取的人性。那上一周我们讲到了道成肉身，对吧？我们提到了这个整个道成肉身是上帝应许的实现，讲到了道成肉身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然后大概也强调了这个基督教里面所讲到的道成肉身和东西方其他宗教里面所谓的这种神明下凡的概念的区别。那我们今天继续沿着这个道成肉身的话题，我们来讲两点啊。第十八条，我们首先要讲的是，一个是信条里面强调道成肉身的真实性，然后我们要讲一点道成肉身的必要性。首先，这个我们要来讲的是信条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之前我们提到第二位格的永恒的圣子上帝，他进入到历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理性所无法完全了解透支的一个事实。所以围绕着道成肉身这个事件，有许多的不同的解释和一些错误的教导，是正统的基督教需要去排斥和这个抵挡的。有很多对于基督的人性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对吧？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们不太相信上帝会变成一个真的跟我们一样有完全，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对吧？他总是会跟我们有些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人性的，对于人性的这个真实性，我们需要在这里面简单强调一下。所以看到我们的信条说圣子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特别强调了一个真的， 这个词是一个 副词 truly， 他真的取了真实的人性，重复了两遍真，是吧？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人性的真实性。然后他说到人性的真实性的时候，他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人性，他说连同这个真实的人性当中一切的软弱，只是没有罪。所以这里面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软弱和罪的概念。那我们简单的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上关于耶稣取了人性，这个取这个字啊，他说圣子取了奴仆的形状，或者取了人性，取了，不是嫁娶的娶，不是娶了一个老婆的娶，这个取了在英文里面叫做 assume。如果你把它说成是名词形式，叫做 assumption， 什么意思呢？是把一个在自身之外的东西纳入到自己里面的意思，就是取了。所以耶稣取的是人性，把这个人性一个人性是什么东西？人性是一个，人性指的就是人的本质啊，本质，人的本质。所以又回到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一些词，一些定义，对吧？还记得本质不是位格，位格不是本质，位格是一个本质的一种生存的独特的状态，对吧？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人啊，比如说当你说王一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在说王一这个位格是人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的状态。我是一个人，我不是狗，不是猫。那作为人，我又不是所有的人，我是一个独特的人，对吧？所以我是一个独特的人性，在我的这个位格指的就是这个人性的独特的一种生存的状态。我不同于 Danny， 我不同于对吧？一红，对吧？就是所以一红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生存的状态，这是位格。但是我们有共通的人性，我们都是人。所以耶稣取了人性，但是他没有取一个人的位格，也就是换句话说，并不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找了一个耶稣这个人，把他跟这个人合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把人性纳入到他自己的这个位格里面，而这个位格就是耶稣。这个就是当你说耶稣的时候，就等于你在说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位格，它不是两个位格合一。所以从此那位从永恒而生、非受造、非被造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如今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这个位格获得了这个独特的这种。他虽然他的位格从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是只有神性的，对吧？他是神性的独特的生存的状态，作为第二位格来生存。但是这个第二位格纳入把取了这个人性，因此这个位格他不仅仅是作为这个上帝的存在，他也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所以他从此以后是一个真实的人。那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谈到真实性的时候，简单说一下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错误的教导。首先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对于耶稣的人性的反对，最早有一种错误的教导叫做幻影说。Docetism， 幻影说指的是什么呢？幻影说是说幻影说是说上帝只是看取了一个幻影，并不是真正的人性，他只是用一种影像或者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成为人，但是实际上 上帝是不可能成为人的，对吧？上帝是无限的嘛，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只是一个幻象而已。所以这就否定了耶稣的真实的人性。耶稣并没有有血有肉的身体，就是。但是你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哪儿找到一些反驳这种错误的例子？哦，他累了渴了，那他可能也是装，可能也是幻象里面给你表演出来的，他累了渴了。那也可能是表演出来的，他流血。哪个地方最直接的？耶稣自己亲自告诉你，他不是幻象。还记得啊？对，对，那当时耶稣是什么？我不是魂儿，魂无骨无肉，但是我有，你亲自摸一下，是吧？所以为什么约翰说那个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亲自摸过这么重要，就是来表明他是真的有血有肉的，他是一个真的跟我们一样的人啊。对，所以耶稣那里面明确说，我不是魂儿，我不是个幻象。那这种一般对于贬低耶稣的基督的人性，往往都是来自于希腊哲学的影响啊，是因为这种物质跟灵二分对立，物质是不好的，灵才是好的。所以你耶稣，你既然是一个原来是个 logos， 原来是一个对吧没有物质身体的一个状态，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还要取一个这个物质身体？就是在希腊哲学里面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除了幻影说之外，早期还有就是摩尼教。第二世纪，摩尼教也是这个否定这个耶稣真的取了一个真实的人性。另外马基安主义，马基安主义，这些都是否定耶稣的真实的人性的。那另外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其中有一派，大部分诺斯底主义都会反对，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诺斯底，不是斯诺克，不是台球，诺斯底主义者都是第二世纪。其中诺斯底主义者里面有一派的人叫做 Valentinian， 是专门跟随一个叫 Valentinus 的一个人啊。他们没有否定这诺斯底主义，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他们叫做 Valentinus， 跟随这个人的叫 Valentinian， 瓦伦提纳派吧，可以这样翻译。他们没有否定耶稣有真正的身体，但是他们否认耶稣的身体是从玛利亚而取的，这是诺斯底主义这一派。然后他们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说，耶稣的身体是在天上造的，然后掉在地上来的，或者是借着玛利亚出来的。就玛利亚好像是一个管道，像是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跟玛利亚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他没有玛利亚身上任何的参与，玛利亚只是一个代孕工具而已。耶稣的人性已经在天上造好了，所以这是诺斯底主义。而十六世纪的重禧派，我提到这些全部都是第一到第二世纪的这些异端。然后在十六世纪，的重禧派。也延续了诺斯底主义的教导，他们有其中有一些人教导这个叫做耶稣属天的肉体，这样的一种教导叫做 celestial celestial flesh， 属天的肉体，就是说耶稣的这个身体是在天上造好的，然后玛利亚只是一个管道，就从这儿就出来了，跟这个我们所宣告的尼西亚信经宣告的是从玛利亚所取的，比利时信条宣告从玛利亚取的人性， 所以我们宣告的是耶稣的人性是从玛利亚身上取的。那他们之所以诺斯底主义者和重启派之所以就是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说跟玛利亚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怕耶稣的人性会沾染原罪，对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罪和人性之间的关系。再提一个早期的这个应该是第三世纪还是第四，应该是第二第三世纪吧。初代教会一个异端叫做Apollonius， 亚波叫什么亚波里拿流 ，Apollinaris。Apollinaris 这个叫什么？都是中文翻译啊，亚波什么？亚波里拿流。那这个人说什么呢？这个人他当时是反对亚流派的，对，他一开始跟着那个跟着亚他拿修一起反对亚流，但是。因为亚流说耶稣只是个受造物，耶稣只是个人，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说为了强调耶稣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就贬低了耶稣的人性。他说虽然耶稣有人的身体，有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在人性的最崇高的部分，他是罗格斯代替了他的这个人性最崇高的部分。人性最崇高的部分就是灵Pneuma， 那思想、情感、意志这些都是属于魂，然后肉体，对吧？所以他对人性有这样一个三分法：灵、魂、体。耶稣的取的人性只是人的体和魂，但是耶稣的那个人的灵是罗格斯。所以这样的话，就他就在这个。他在这个我忘了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大公会议上，他被定为异端。所以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不管咱们人性不管怎么分吧，反正就是耶稣有一部分人性他没有取，有人性里面有一个崇高的部分，耶稣是没有取来作为他自己的，而是罗格斯代替的。而这样一来，耶稣就不是具有真实的人性，他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部分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是 Apollinaris 的这个教导，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你会看到教会一直在关于基督的人性有多少不同的攻击的声音，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所以基督教的正统派的教导的坚持的原则是基督所取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是一样的，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的人性是什么样的，基督所取的人性就是什么样的，真实的，强调这个真实性。但是在强调这个真实性的时候，我刚才提到了，他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软弱，一个是罪。耶稣的人性有没有软弱？耶稣的人性有没有罪？没有。对，他跟我们人性之间的唯一的区别是他没有罪，除了这一点之外，他跟我们一切都一样，包括我们所有的软弱他都有。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简单谈这个软弱和罪这两个概念。我把这擦了，都记下来了。有问题随时问啊，擦了就没有，过着村没这点儿。哦，你说。OK， 我们先讲完这两点之后，也可能会回答你的问题，好吧？对，这是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先首先要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两个概念啊。 人性的真实性里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软弱，这个英文叫做 infirmity， 只是没有罪，这个是罪是 sin， 是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区分，当我们谈到耶稣的人性的时候，我们区分人的人性的软弱和人性的罪。人性里面有没有一个部分是必须存在的，叫做罪？没有。也就是人性不是，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必须他是一个罪人才是人。人起初被造的时候，他比如亚当在被造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但他是不是个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罪不是人性的必要组成部分，罪是在人性之外的，对吧？或者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个非必要的一个罪的产生的结果，堕落产生的结果。所以罪，如果一个人性是没有罪的，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性？依旧是真实，对。所以在这儿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他提到了人性的真实的软弱。那软弱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啊，不同的神学家也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有一些软弱是人类堕落犯罪之后产生的，是吧？比如说上帝在咒诅当中有一部分是你要劳苦汗流浃背才能够从地里产生吃的，对吧？所以我们的体力会不支，是吧？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辛苦的这种劳作等等，这些就是软弱啊，但有一些软弱是人性本身受造的时候就具有的，对吧？比如说你可能把它视为是软弱，就是有一些限制，人性是有限的。比如说你不会飞，对吧？有多少人说，哎呀，我就想以后上天堂之后就飞，呵呵，我就长个翅膀我就飞。你不会飞的，你是人，你不是鸟。所以就是这种软弱是并不一定是罪带来的。你没犯罪的时候，亚当没犯罪的时候，他也不会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谈软弱的时候有这几层的含义，就是一个是罪所产生的影响，一个是就是人性本身被造的这种特性，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去描述一下，从我们自身的体会和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简单的提一下这个软弱到底都包括什么哈。我们首先从人性的两个大的范畴来看，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在身体上的软弱那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对吧？身体本身可能会脆弱，对吧？会有受伤害的这种情况，对吧？另外你会想到身体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会从原来很脆弱很渺小的一个小胎儿的状态，对吧？那胎儿是它不能保护自己的，然后它开始慢慢成长成一个，对吧？慢慢长大，甚至一岁两岁三岁，在它幼年的时候，它的身体相对来说更脆弱更软弱，那它慢慢长大成年的时候，它会有力气能够搬起来东西或者能够保护自己等等。所以那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人的身体本身的一个软弱啊，你不是一生下来就是跟那个金刚葫芦娃似的，对吧？就是可以开始从上天入地的，不是像孙悟空一样，对吧？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就可以非常的刀枪不入，对吧？不是。所以人的身体的成长意味着我们身体需要营养，你需要依靠一些东西，你不是自存的，你需要依靠营养，依靠你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来给身体补充这个体力。所以你会饥饿，你会干渴，你需要呼吸，对吧？如果没有氧气的话你就憋死了，所以你的存有是要依靠其他东西。你会感到疲倦，你需要睡觉你会生病，你会受伤，你会感到疼痛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身体的软弱，对吧？所以每次那个 就是知道有人失眠也是身体的软弱的一部分，但是就是每次你一躺下就睡着了，然后就十个小时不起来，对吧？这也是身体软弱。有的时候我就希望我能少睡一会儿，对吧？这样我的工作的效率能高一点。但是是上帝要借着我们每天晚上睡觉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需要休息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是连轴转的，但是上帝说，看顾以色列的从不打盹儿，在夜间他会一直环绕着我们，所以上帝是不需要休息的，神性是不需要休息，但是人性需要休息，因为人性有限，所以这个是身体的软弱。那另外灵魂上的软弱，我们谈到灵魂，这就涉及到一些，对吧？就是又开始又细分，对吧？比如说理性、头脑上的、情感上的和意志上的，简单的这样一个划分。当然，灵魂的功用，对吧？这是比较经典的这种三分法。那首先从理性上来讲，人的软弱体现在人需要获取知识才能够产生知识，人需要获取一些知识所以人本身有无知的一个软弱，人本身没有充足的知识。然后情感上呢，情感上我们会经历很多痛苦的感受，对吧？你可能会痛哭，你可能会，对吧？就是感受到痛苦、焦虑、失落、悲伤、被试探、挣扎，所有的这些情绪上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你都可能会感受得到。啊，包括正面的情感，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软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性的完美体现在它是叫什么无感的，或者叫做 impassible， 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的情感上的波动，因为它不是被动的，它永远是主动的。那么我们的情感的产生都是我们的被动的一种体现，你就算感到很高兴，也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很高兴的事情，或者你知道一个很高兴，你被动的被这件事情影响，所以你会有这些情感，所以所有的情感的体现也都是人性的软弱的一种体现。当然有一些斯多葛哲学的可能有一些这样。然后意志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意志并不是一直都是我们一直都会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对吧？我们可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本来想做的可能我们的意志没有那么坚强去做等等。所以彼得信条说耶稣取了真实的人性，包括一切的软弱，就包括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一些。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开始是一个小胎儿，他是无法保护自己，他需要玛利亚的子宫来把他包裹出来，保护他免于疾病，免于这些感染什么这些事情。那生出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养分不断的补给，他需要呼吸，他需要吃饭，他饿了他也会哭这一切都是他真实的人性。你会想象你怀抱着一个孩子，然后玛利亚怀抱着孩子，这就是上帝他在哭这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但是他在哭，这是上帝经历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他会感到疲倦，耶稣会睡着，对吧？你刚才提到耶稣行了一天神迹之后躺在床上那个船上就睡着了，就累得不行了，行了十二个小时神迹，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不行了，瘫倒了，怎么叫不起来，然后这个大风浪，然后这帮门徒就说你咋睡成这样了，他累呀他已经工作了好几十个小时了，他很累，所以他的疲倦是真实的。神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一直没有什么定论，耶稣会不会生病对，如果我们把这个生病作为是人性的软弱的体现的话，我觉得耶稣会生病，对吧？耶稣可能会感冒，对吧？如果耶稣饿了会当小孩的时候，如果耶稣饿了会哇叫哭的时候，如果他可以有这样的情绪的表达，我相信他可能也会生病，对吧？ 他要经历被病魔折磨的这种痛苦，他会受伤，对吧？你说耶稣做木匠活的时候，会不会噗来一个木屑扎手上，会不会痛啊？会不会？他会的，这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他经历了你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懂，他都知道。然后再谈到灵魂，有的人说，耶稣会不会无知？耶稣会不会无知？完了，不敢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回答，就是，耶稣会不会无知？圣经哪儿告诉你耶稣曾经有的时候不知道一些东西，然后后来知道的？可以，不错，这个是这个是当时17世纪的时候改革宗的正统派跟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辩论，就罗马天主教认为耶稣是不可能，他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对吧？但是改革宗的正统派其中一个代表叫做图伦钦，这是日内瓦的，可以说是改革宗经院派的，就是登峰造极的人，对吧？他就提到，就是说，引用你刚才说的这节经文，他就说，耶稣作为人，他是需要获取知识的，他有一些知识他是之前不知道。我们在这谈的不是耶稣作为上帝，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耶稣在永恒的这个荣耀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谈的是耶稣道成肉身在降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些东西不知道的。另外他还举了还有什么，圣经有没有提到过子不知道，父所定的日子子不知道，那你说子不是跟父在永恒当中，对吧？全知全能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耶稣说的并不是他在永恒当中在三位一体的内在生命里面的状态，他说在他降卑的时候，他作为这个现在在地上站的这个人，他说我不知道，对吧？上帝定的旨意人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对，这些我接下来也稍微提一下，他都会经历，而且圣经记载了他经历极大的痛苦。你翻一下圣经，你找出来之后再说，你不要自己想象着说。圣经哪儿说圣灵不知道？你先找出来再说啊！你先找出来再，你不要自己编一个经文，然后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就。OK， 那我们继续慢慢找哈，然后我们继续这个灵魂的就是无知，对吧？他会需要获取知识的。所以我简单 quote 一下，这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图伦丁这样说，他说我们承认基督作为上帝的确是全知的，但是作为人我们坚持他的知识是有限的，是被造的，是可以增加或减少的。那刚才允熙提到痛苦，耶稣降世取得人性，会经历人所有一切的痛苦的情绪，痛苦、焦虑、失落、抑郁症，对吧？像提到的悲伤、被试探的可能，耶稣被试探。你说，但圣经有没有告诉你，上帝不能被试探？你说耶稣是上帝，他怎么被试探了呢？因为他在人性里面能够经历这样的试探。耶稣被带到旷野去经历试探、挣扎，人灵魂所面对的一切的痛苦。在圣经提到约翰福音第12章，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心里面烦乱忧愁。耶稣在还记得他在科西玛尼园，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带着门徒去科西玛尼园祷告，他说他就忧伤起来，极其难过，就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想上这个十字架，他经历这种挣扎，他知道这是痛苦的，谁也不想去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他要实现上帝的旨意。你不要觉得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件，反正他上帝嘛，对吧？他上十字架有什么？耶稣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挣扎， 他不想要这样做，对吧？他知道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几乎要死啊。对，所以耶稣会哭。耶稣当拉撒路的那个坟墓，我还记得耶稣去找拉撒路，然后耶稣看到这些人为拉撒路哭，耶稣也跟着哭。有的解经家认为耶稣那个哭是愤怒的哭，就是觉得他们不信，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耶稣的哭是一种同情的哭，耶稣的哭是感同身受，知道感受到他们的悲伤，而自己也被那个悲伤所感染的那个哭泣。然后知道人活在一个没有你当死亡战胜生命的时候那种痛苦啊，而耶稣来要带来这个反败为胜，耶稣要用生命来战胜死亡。所以这是耶稣的灵魂的经历呢。所以图伦丁继续说，他说教皇派坚持基督只在身体上受苦而不是在灵魂上，但是改革宗正统派则相信基督的受苦既在身体上也在灵魂上，在灵魂上他经历了属灵和内在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图伦丁说是最沉重的。今天我们去理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那个受难的电影啊，对吧？你感觉好像最痛苦的是那个钉痕，钉子钉到手里去啊，好痛。但图伦丁说最痛苦的不是那个身体上的痛疼痛，最痛苦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灵魂的审判，对吧？他上帝把他弃绝的那个痛苦。所以我们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地狱本身，他被上帝弃绝。所以你说以后地狱最痛苦的不是哎呀有火不停的烧，有虫子不停的咬啊，那个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你的灵魂在经历着被上帝抛弃的那种痛苦啊。你知道上帝那个至善至美的那个创造主就在那儿，但是他抛弃了你啊，那种痛苦。哎呀，这道成肉身是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含义呢？简单的教牧应用，如果我们知道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如此的真实，就跟我们一模一样，对吧？跟我们的人性是一模一样的，耶稣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软弱试探，这意味着他懂我们，他懂你，他知道你都经历什么，他知道你经历的挣扎痛苦，知道身体上的痛苦疼痛，他知道你精神上的灵魂上的疼，这些挣扎和疼痛你所受过的委屈羞辱，这些他都在十字架上经历过。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四章他说，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曾经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明白这一点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得到他的怜悯，得到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明白这个，你知道什么？在你遇到各样的试探试炼痛苦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祷告，你可以随时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知道都懂你。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基督徒生活就是会陷入到这样一种错误的，就是也不是说故意的吧，就是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犯这样的错，就是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得把自己归拢好了，把自己情绪啊什么状态啊都调整好了，我才能来祷告，我才能来到教会来敬拜。如果我今天心情很糟糕，如果我这个哎呀心乱如麻，我如果刚犯过罪，我刚发过怒，我刚怎么样这个被试探所胜，我没有办法就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怕，对吧？他会拒绝我，因为我怕他会不喜悦我这样。恰恰相反，尤其是就是可能像我这种脾气大的，对吧？刚发过火，这个心情，对吧？就是哇、哦，这个怒气平息不下来，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来祷告？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 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在你被试探所胜的时候，就在你犯罪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他能懂你的软弱，因为他也和你一样受经历过一切的试探，而且他为你胜过了，他可以做你的帮助。所以你经历过你刚发过脾气去祷告的时候，哇，你就是羞愧的抬不起头来，对不对？哎呦，上帝，这不好意思祷告，你等我两分钟，我回去缓一缓。你过20分钟之后，给我这自我形象提升一下，我再回来祷告。不让上帝不让你这样。你不要觉得说你来到我面前祷告，我听你祷告是因为，对吧？你把自己粉饰的还不错，对吧？你这把自己打扮的还挺像个艺人一样，我才听你。不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来寻求我。最狼狈不堪的时候，在你犯罪对自己最不满意的时候来寻求我，我来做你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基督所取的真实的人性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应用。看来我们今天的时间讲不了必要性了，对吧？我们要留在下一次再讲。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想，有什么疑问？哦，对，罪，所以非常好。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么一大圈，我告诉你们的是，这一切都不是罪，这一切都不是罪。你饿了需要吃饭，对吧？小孩饿了哇哇大哭，这不是罪，对吧？你上班累了，然后又躺下一头就睡倒了，不是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罪有这样的一个误解，罪不等于有限，有限不等于罪，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学上理清的一个概念。我们的有限性不等于罪，而罪不是说我们有限而已。对，我关于罪要说什么呢？对，所以灵魂上的、理性上的无知不是罪。但是有的时候圣经会说我百姓因无知而灭亡，是什么意思呢？那里面的无知并不是我们这里面所讲的知识上的匮乏，而是对上帝的知识的一个拒绝，对先知所说的这些启示的这种主动的拒绝，所以他们故意不接受上帝所启示的话语，所以他们因这样的无知而灭亡。但是就你说一个小孩子，他一开始不懂2+2=4，对吧？哎，啪打他一巴掌，他无知吧，他不知道，对吧？所以你打他一巴掌也没有什么，他没有犯罪，他只是在从无知的状态下开始学习，慢慢知道，是吧？2+2=5，啪打一巴掌，你打他也不知道，他还是他，你就跟他说2+2=5=4就好了，是吧？情感上的，对吧？我们所经历的各种焦虑、这种痛苦、挣扎，很多时候并不是罪，对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心态一定要特别积极，一定要就是正能量充满，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你就等于没看过圣经。耶稣是时常正能量充满的啊，跟耶稣一出来都是跟超人似的吗？不是，你有见过耶稣哭吗？你有听过耶稣这个痛哭的流泪的？耶稣刚才说在克西马尼园，我非常的愁苦，我心里很难过。耶稣有这样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不等于罪。今天有的时候在这种世俗的心理学的影响之下，会把罪等同于负面情绪。你只要有负面情绪，你就是犯罪。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你去读诗篇，诗篇的作者全部都在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愤怒啊、悲伤啊，对吧？焦虑啊，是 OK 的，对吧？所以我之所以这样是区分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过分的，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罪，但是同时不要过分的去捆绑我们的良心，把一些本身不是罪的东西当作是罪，对吧？否则你在朝着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在前进，说我要摆脱所有这些负面情绪，不可能。我只有摆脱所有这些负面情绪之后，我才是 我才成圣了，我才上帝才喜悦我，不是。身体上的疾病也是这样，所以成功神学的问题在于，我开始拿成功神学开涮，是不是这样不太好？就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软弱当作是罪了，对吧？没有钱，身体不好，身体得疾病了，对吧？啊，这个事儿我们得解决一下，对吧？但是罪不管了，对这个，或者说有的时候把这个当作是你犯罪所产生的结果，对吧？或者是。所以我要身体要健康，然后情绪要健康，然后这个财富对吧，要获得这个足够的我想要的这些，那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福音解决的是软弱对吧，但是耶稣来他说我把你们所有的软弱我都带在身上对吧，你不能说我有罪对吧，所以你就算是身体不得医治，情绪很低落，事业爱情什么都不丰收。也 OK 的，你也是上帝，你也没有犯罪得抵挡上帝，对吧？也就是说耶稣的人性跟堕落之后的人的本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在于耶稣哦，你说之前吗？
对了，他说什么的，他应该问之前的。
之后的吗？之后的堕落的人性被罪污染了，对吧？被罪污染，有这个罪的污染，但是耶稣的人性没有。OK， 那你的问题是说，到底亚当堕落之后人性有没有堕落？是这个意思吗？到底有没有像圣经所说的，是就是有的还是有好人的，对吧？嗯，也是看起来也挺好的，对吧？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起来挺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来定义，到底你怎么去定义罪到底是什么？罪是一个法理性的概念，我们今天上新成员课的时候也讲到过，对吧？罪是法理性的概念，那法理性的概念就意味着这是在一个法庭的审判的语境下来谈的一个概念，所以你需要确定审判者是谁，你需要确定审判的依据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比如说，如果你犯了一个罪，你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加州的法律规定是犯罪的 ，OK。假设哈，在另外一个州，这个行为并没有规定是犯罪。就比如说，反过来，就比如说大麻，是吧？你抽过大麻，可能在一个州是合法的，在另外一个州是犯罪。所以你需要确定到底你是依据哪一个法律来做出这个审判，然后审判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对吧？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判决到底是谁做出来的？这个判决是上帝做出来的。上帝判决的依据是什么？上帝判决的依据不是人类的法律，不是说他没坑蒙拐骗，没这个什么，按照人类的法律来说他是 OK。上帝判决的依据的法律是上帝的法律，是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神的律法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律法要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要其次也相反，你要尽心的爱人如己，对吧？神的律法要求你必须圣洁，像我圣洁一样。所以按照这个法律来审判，没有一个人达到，在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愿意顺服上帝，愿意爱上帝，愿意主动的爱上帝。所以因此我们才说，不是说他犯了多么严重的行为上的道德上的过犯，而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对。对。对。很好的问题。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为着那位降世为人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感谢你。你借着今天的下午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亲自背负了和我们一样的软弱，他也经历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替我们战胜了魔鬼一切的试探，并且带领着我们获得了胜利。因此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救主，也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凡事能够仰望他，能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他，来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肯听我们，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这些事情，因此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世界上，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和软弱的时候，主求你亲自用今天所讲到的这一切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并且能够带领我们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